各位朋友，那大家元宵节快乐啊！欢迎来到我们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是元宵节啊，我们几位早上起来啊，跟大家去聊聊天啊。照例是我跟我们王老师
大家节日快乐！
啊，还有老庄。
哎，大家元宵节快乐！
我们本来安排了一些话题啊，但是在这些话题之前，我们先不得不插播一个这个最近的新闻啊，就是昨天那个流浪气球的事件。
太热了！
这个太好玩了，我们不得不要聊一下啊。你们是什么感受？
他怎么能飘那么远呢？
我的感觉是，怎么这么小一桩事情，为什么会闹出轩然大波呢？
对，这个是个好问题啊。这个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啊。就像美国这种战略能力也强，各种情报预警，包括军事能力都很强的国家，对这么一个事情有这么大的反应，这个肯定不简单啊，里面肯定有它的逻辑的。这个逻辑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回顾一下这个事件本身啊，后面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包括美国的官方啊，就国防部所提供的一些线索，这个气球应该是在1月底，可能是1月28号、29号左右的时候就进入阿拉斯加了。而且进入阿拉斯加之后，美军实际上已经发现并且采取一些行动了。所谓采取的行动，就是起飞了 F-22 战斗机和支援它的两架，不知道三架加油机。因为这个气球非常高啊，至少是3万米以上。我们知道有一个概念啊，就是在2万米以上，一直到100公里，就是10万米高空这一层，我们通常叫临近空间，就是它在正常我们商业飞行，我们商业飞一般是8000到1万米这个高度上面，但是呢，又在我们传统意义的太空的下面，就中间这一层，这一层在最近的这十几二十年，就是各个大国，那主要就是中美啦，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这个层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飞行器，主要就两类啊，一类是所谓的高超音速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高超音速的，包括以前美媒曾经报道过的，说我们有一个空天飞机在这个高度围绕地球转了好多圈儿。另一类就是很低速的飘在高空的气球，或者叫飞艇。它为什么能飘那么远？因为那一层空气已经比较稀薄，然后那气球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动力设备，可能有一个很小的螺旋桨。那个螺旋桨基本上起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动力，它主要是调整那个飞艇的姿态的。一般的战斗机，像 F-22，这是美国现在最好的战斗机，它大概极限情况下能飞15000、16000米这样的高度，那离一个3万米高的气球还隔好远了，眼睛能看到，但是还隔得非常远。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什么机炮之类的，是很难打准的。那发导弹打的话呢，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气球它本身没有什么热量。它是浮上去之后就顺风飘，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太阳能板，这个太阳能板就是吸收太阳能转变成电。这个电不是用来驱动这个气球，而是驱动上面的设备的，就那些观测的仪器，所以打它不容易。总之，在阿拉斯加那边，美军起飞了战斗机、加油机啊，围着它转了好几圈，最后没有打啊，然后就进入了加拿大，然后加拿大没什么反应，是根本没发现呢，还是发现了没吭声就不知道，但总之没什么反应。啊，到了昨天，其实更早就已经飘进，可能前天就已经飘进美国了，然后昨天飘到了美国中部，啊，就是蒙大拿州的这个附近，然后被两个路人发现了，啊，说，哎，怎么天上有俩月亮啊？然后仔细一看，有一个不是，哈哈，有一个大白球啊，拍了视频下来啊，然后马上上报了。
他们为什么能拍到这么高呢？
天气晴好的情况下是肯定拍到，那玩意儿很大呀，那玩意儿号称是有3辆公共汽车那么大，那个气球，
好吧。
然后是纯白的，反射太阳光下，你看一个大白饼在天上，然后还是因为太高就很难打下来。这个玩意儿，这个气球的成本，有人在淘宝上查到有类似的东西，1、2万块钱人民币。当然，下面挂的那个载荷就是那些探测设备，那可能不知道多少钱，都不知道啊。但总之，那个气球肯定值不了多少钱。那如果美国真的打一导弹上去的话，一导弹那至少就是几十万、100万美金这个数量级啊。总之就是没怎么动它，这个掀起了轩然大波啊。最后是今天早上凌晨飘到美国东海岸，已经离开了陆地，高度降下来了，降了大概17000、8000米的高度啊。这个就 F-22 够着了，然后就 飞机上去打了一发空对空导弹，然后把它打下来了。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上，好像打了不止一发，就是好像有一发是飘过去了。总而言之，就是闹腾了整整一天啊。所以这个事儿，我的感觉有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认为这个不合理。美国从头到尾的这个表现，我觉得是相当的不合理。就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很多次，中国就曾经很早以前70年代就打下来美国的气球，然后19年的时候，西南方向可能是印度放的气球，也是被我们打下来的。这种气球，不论它是民用的，还是真的是有军用的间谍的目的的，因为它飘得太高了。如果你能很轻松把它打下来，打呗；如果你不能轻松打下来，那么你就不吭声就是了，其实也没人知道。那这次闹得很大，一方面是有人报告了，就发现了；另一方面，我个人的猜测啊，就是这也是美国国内的宫斗的一部分。我怀疑啊，想给某些人一些难堪，不是给我们难堪的问题，主要是给美国的某些人难堪。比如说，原来预定这个周末，国务卿布林肯要到中国来访问的，如果真的取消的话，那现在各方面我们看到的信息就是，布林肯本人还是很想来的。但因为这个事情，这个氛围就不对嘛，国内的反中的气氛非常的高涨，他就不方便来了。那很有可能就是美国国内的不同的势力在角力。另一个方面就是，我重点看了一下 Twitter 上的热搜，这个事情对美国民众的精神打击巨大。就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情跟我们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在他们看来是什么概念？就好像在我们国家的腹地，比如说武汉啦，或者郑州啦，上空突然出现一个美国的侦察机，就是给他们感觉就是这样的。而且，因为长久以来，美国的宣传也好，好莱坞的这些片子也好，渲染的一个景象就是美国是无所不能的。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因为没死人，所以没法跟911比，但是精神上的冲击力就有点类似这种。所以我感觉整个事情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而且很戏剧性。接下来还有的搞啊，
就是有人故意想把这件事情扩大化，
我觉得是，
而
否则
美
有
国
很多，
军方本来也没把它当成多大一桩事情，就是正常的
对，
往来而已。
是因为军方肯定是早就知道的，不可能不知道
对，
啊。但是在民间爆起来之前，军方是一声没吭的，对不对？军方的打算就是等它飘到外海，把它打掉就完了，甚至不打也无所谓，因为打还要花钱啊。你不说别的，光 F-22 这种飞机的保养啊，就几架 F-22 飞机在美国全境这样来回调动，几百万就没了。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军方渲染这么一个事件，要加钱，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甚至军方内部可能就有两种声音，都完全有可能。美国现在挺混乱的，说实话，就是他们有很多截然不同的行为和表述。
各怀鬼胎。
对。然后这个事儿吧，我联想起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朝鲜的无人机，很小的无人机飞到韩国的汉城的上空，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韩国花老鼻子劲儿才把它打掉。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像这种气球啊，还有小小的无人机啊，怎么能够突破别人的国境那么长时间，都没有被干掉或者被怎么样？其实，在技术上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那种朝鲜的小无人机，那个叫什么？叫做低慢小，对吧？飞得很慢，然后飞得很低，然后本身又很小，这个在雷达发现上本身难度就很大，因为它飞得又低又慢，然后本身又小。那大部分雷达不会关注这种目标，它发现有这么一个目标之后，就认为可能是个鸟，就把它忽略掉了。那否则雷达上每天照着那个天空，有那么多飞来飞去的东西，它不可能所有都关注的，它关注的是有一定特征的东西，就是比如说长得像敌人飞机的那种东西。那一个小无人机跟只鸟一样，这就很难。那气球呢，就是又高又慢的东西，那这个雷达也不太容易识别，那飞得很慢，那飘来飘去像云似的，它必须结合多种不同的技术手段才能发现。所以就给人一个启发，就是如果真的想干点什么事儿的话，可能这些玩意儿比那些飞机更好用一些啊。
而且便宜啊！
对，就是这成本上优势巨大，你到时候真的可以做几万个气球，让它慢慢飘嘛。
浪费他导弹也是好的
对啊，那 当然，这个事情包括跟前面说的朝鲜那无人机的事情之后，大家也会警觉啊。比如中国自己就有一整套的专门防这种低慢小的东西的一套技术体系，就是防有些国家狗急了跳墙，放很多很多种小无人机来搞破坏，怎么办？那比如中国沿海也部署了反这种无人机的小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体系，所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这个东西也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就突然想起《流浪地球》里面的无人机来了，
啊，对啊，
那个场景还是非常震撼的。
那个也是挺独特的吧？就是以前好像没有电影拍过这么大规模的有人机无人机的空战，
对，
这是第一次应该。所以回头我们专门聊啊，这我们下面有话题专门聊这个流浪地球的事儿。这个事儿反正总之我个人的判断就是：第一，里面是有奇怪的东西的，不是看上去那么单纯啊；第二呢，从技术上讲。对付这么个很高的，然后飘得慢慢的气球呢，它确实是有难度的。就是你打它吧，很不划算；你不打吧，这个心里又很膈应。就是你不管怎么做都很气人，这种东西啊。好，那我们下一个话题啊，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可以看到的 Twitter 上的一些跳船潮。就 Twitter 最近有很多骚操作啊，这自从马老板接管了 Twitter 之后。尤其是在美国内部不太舒服的人还挺多的，那么他们都在寻找 Twitter 的一些替代方案。现在我们看到替代方案基本上都是分布式的，而且可能大部分都是基于这个区块链技术的。我现在试过的有俩啊，一个是 Mastodon，还有一个是 Dammers，Dammers 就是 No String 协议的一个实现。这些东西它基本上都是强调：第一，分布式没有中心、去中心化的；第二呢，反监管或者是反限制，比如说没有人能够消你的号，那个 No String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卖点。Mastodon 当然也一样，Mastodon 更像我们之前很早我们这个节目跟霍炬我们交流的时候，当时就讲过，集中化和分布式的互联网架构的问题。当时也特别提到了，在很早以前 Usenet 的时代，Usenet 是最早的互联网的一种架构形式，它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建一个 Usenet 的一个群组，然后不同的群组之间通过转发来实现互联互通。这样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控制整个 Usenet，Usenet 是很多很多子网组成的。那 Mastodon 的概念跟这个一模一样啊，就任何人可以建子网，然后子网和子网之间通过信息的互换。啊，通过转发来实现，这个 NoString 其实也类似，但是 NoString 它更轻一些，它没有子网的概念，它是用的 relay，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 relay。总之这一系列的尝试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哲学意义上想要反现在的中心化潮流啊，跟我们当时聊的那个一个趋势是有关联的，就是中心化仍然会是一个大的主流方向。但是很多不满这些东西的人，随着各种事件的发生会越来越多啊，然后他们会开始探索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更多的像 backup，而不是我要成为主流。这成为主流很难。我试了一下 Mastodon，原因很简单，就是 Twitter 把第三方的 API 禁掉了。那我原来最喜欢的一个第三方的客户端叫 Tweetbot，就没
没
法
法
用
用
了啊。然后 Tweetbot 的开发者就另外做了一个 App 叫 Avery，就是 Mastodon 的一个客户端，所以我就继续用他这个 Avery 去注册了一个 Mastodon 的一个账号，然后去试一试。我的感觉就是，人还是太少。尽管现在有相当多的先驱，这些先驱也不是冒出来的，就是以前在互联网第一代、第二代架构的演进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先驱，比如他们就是最早上 Twitter 那帮人，最早开 Blog 的那帮人，我都看到好几个熟人了。包括像 Markdown 的那个作者叫 Jan Gruber，他就很活跃，在 Mastodon 上面非常活跃啊，最早上去的一帮人，现在也不太用 Twitter 了，现在在那上面专门有一个 hashtag 叫做Twitter Migration，就是Twitter 移民，你们两位对这个怎么看？
我知道这事儿，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太多的区别，或者说，我上推特的原因不是为了社交，所以也不存在移民的需求。我上推特就是去看那些，
就把它当个时间线来看，当个
不是，
新闻时间
就
线。
是我有时候会去搜索一些东西，
但推特的搜索很烂很烂，就基本上，
对，但是你可以感到一种感觉到某种趋势，就是某一个 hashtag 出来完了以
就
后，你点那个
看
hashtag
潮流，
看，对，看那种潮流，这个
啊，热
你在
搜，
别的地方看不到。
对，就是国内的舆情看看微博热搜，国外的
对，
舆情看看推特的那个 trending，就是那个推特的热搜啊。
另外就是那个，其实所谓的移民，我知道那个类似的是发生在 GitHub 上，就是当
啊，
年微软收购 GitHub，完了以后也有号称人要移民，对吧？人家 GitHub 现在都已经有1亿用户了，包括那些移民的人，估计也没走多远又回来，这是类似的。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这种移民都没戏，就是一种态度而已。他只是表明了一种态度，他甚至都不算一种备选方案，就是啊，我要走啊，我可以走啊，我真的会走啊，就这样，然后也就没啥了。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OK，其实我最大的问题是，Twitter 的那个官方客户端实在是太难用了。它最恶心的一点就是它的主时间线，它那个首页的时间线，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排的，而且在里面插入了非常多的推荐内容，
广
而
告
不
嘛，
是你的订阅的内容。就本来 Twitter 是一个。就是以 follower 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关系嘛，就是我 follow 你，你 follow 我嘛，对吧？然后我希望在我的主时间线上看到，就是我 follow 的那些人按时间顺序发表的想法嘛。然后我点进去可以看到一个 thread，一个聊天线索就可以了。这个就非常简单。其实以前都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过去在什么时候我不记得，大概有个也有不少时间，也有个7、8年了，我估计。就开始改成现在这个德行了，就他的给你看的内容跟时间没什么关系了，然后跟你 follow 的人也没什么关系了，是他有大量推荐内容在里面，表面上写的是你可能喜欢，但是实际上就推了很多你根本就莫名其妙的内容。本来 follow 这个关系链是非常清晰的，比如我 follow 老庄，然后老庄又 follow 了另外一些人。因为我跟老庄之间有很多共同爱好，那么他 follow 的人，尽管我不知道，我也没 follow，但是老庄时不时会转，时不时会跟他们讨论一些问题。我如果看到这个内容很感兴趣，那我自然而然就可以把那个人也 follow 上，这样就可以实现这个关系链的一个扩充。这个本身其实是完全自洽而且足够的。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一类的模式的社交网络还要去搞那么重的推荐。或者你把推荐另外单列一个时间线也可以啊，没问题啊。就像
他要
抖
赚
音也是
钱
这样
啊，我觉得是因为他要赚
啊，
钱。
对，没问题，这肯定是这样子嘛。这当然就是因为他想要去赚钱嘛。但实际上，Twitter 也没有在这个里面赚到钱啊。它的广告收入一直都是下降的，就是大多数的人对这种形式的广告其实兴趣不大，就这个效果是不好的，所以就很莫名。但这是一个潮流，在某个年代开始，可能就是13、14、15年前后，所有的社交网都往这方向改了，包括 Instagram 也是的。Instagram 它也是 follower 的模型，但是现在 Instagram 的首页也是一个混杂的，它混杂什么程度？比如说我在 Instagram 上看到一个照片，我觉得挺好，然后我翻过去了，对吧？然后我一不当心点了一个什么，它就刷新这个首页了，重新加载了一堆，然后再找不到我刚才要看的那个了，
都是这样，对，推特也
就
是这样。
很，Twitter 现在也是一样这个问题，就是你每次刷新首页，你都不知道你在哪里了。所以我后面在 Twitter 上采用的一个玩法就是，我建了一些 list，然后我就把我 follower 里面的人全部都分类扔到 list 里面去，然后我的 follower 就很少，只有大概10来个，这10来个都是我比较熟悉的人，然后他们很少就是发言不多的，就不会很吵，那我这个主页就相对比较干净一些。然后我真要看东西，我就去 list 里面看。List 的那个展现画面呢？哎，是正常的，它没有引入这个主页的各种，骚操作。List 那个是按时间线，然后按照你 List 里面放进去的那些人的顺序来排的，所以就我就变成这么一种状态了。所以 Twitter 的包括它的什么审核啊、封号啊，其实从来没有影响到过我，因为我其实发言不多，也是像老庄一样以看为主，但就是这个体验让我受不了，所以我。现在就上 Twitter 的热情大大下降啊，因为没得选了，只有那个官方的烂客户端可以用。
对，我这边推的看的不多，然后呢，也是作为一个信息源，因为现在像很多科技的一些领域，他会把那个推特当做他这个宣传渠道， 包括一些周报呀，都是链的一些 Twitter 的一些信息。对，我现在反而像 GitHub 这一块，我觉得还体验还挺不错的，信息不多，基本上就是看谁每周每天在上面 start 了一个什么样的仓库呀，对吧？包括像庄老师又创建了一个什么项目呀，对，然后我们的同学们又 follow 了一个谁呀？哎，然后我也去 follow 他，对，他还是比较，因为他比较小众嘛，比较聚焦一点，现在还是挺干净的，信息也不多，对，推的确实他信息量太大了，这个。那刚才李老师觉得，我觉得那个倒挺好的，做一个 list，然后去聚焦的去关注一些东西。但是它上面的一些新鲜信息，其实还是确实还是不错的，就看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把它吸取出来。那至于他们去中心化这个事儿，那我这块也不太理解他的究竟啥逻辑了。
去中心化这个倒没什么，因为它底层架构是去中心的，但是它从上层的体验其实区别不大。就是比如像 Mastodon，它有很多的子网，对吧？你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子网都可以。你加入子网之后，你就会有两条时间线，一条是 local 的，就是你只看这个子网里的人，包括你 follow 的人。但是它有另外一个叫 federated，就是联邦，就是组合起来的，在那个里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子网的内容。就是它在技术上，它已经可以做到客户端的体验跟 Twitter 没什么区别，但是它底层呢又是不同的子网来组成的。那 Mastodon 的大家比较诟病的一个点就是子网的运营者他的权力很大，因为他相当于办了一个小 Twitter。按照 Mastodon 的理念，每个子网的管理员是可以限定自己子网上的规则的，比如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是由子网的 host 来决定的，你不喜欢你可以换子网，反正你换子网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你所有的关系链是在你自己这里保存的。那么 NoString 那个就会更彻底一些，那个就没有子网的概念，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普通的 client，也可以是一个 relay，整个网络里面只要有人愿意帮你 relay，你就能传出去。所以它技术上会非常灵活，但是呢，你实际体验是可以跟 Twitter 差不多的。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用的人还不够多，而这方面呢，以我是最早一批开始上 Twitter 的，2008年就开始玩 Twitter，我的感受就很简单，就是这个非常看你客户端的体验，它底层架构如何根本不重要，就你只要你那个客户端做得足够好，体验足够好，那么其实就没什么大问题。然后就是看有多少人上了，而且 Twitter 是非常松的关系链。它是一种陌生人的关系链，它不像微信，你是要有现实世界的信任，你才会给别人微信的这个号，对吧？但是 Twitter 不是，Twitter 就完全基于兴趣的，就是你在上面看到，哎，这个人说的不错啊，这个人讲内容我很感兴趣啊，那就 follow 了就 follow 了，然后你们就建立关系链，然后你可能因为你 follow 他内容，你看到他说的话，你时不时的回一下，然后你们俩就认识，他也回复你了啊，这就成为比较紧密的关系了。所以那是一种很松散，然后从无到有的建立的过程，恰恰是最好玩的部分。所以现在这些新的所谓的 Twitter 的替代品，确实目前的状态，就像老庄说的，我觉得离他们要崛起还非常的远。但是有没有可能经历这么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因为现在 Twitter 上的生态真的不太好。啊，就都是泛政治的，还有那些民粹的声音特别多。你像刚才我们说那个气球的事儿，比如有我看到一个话题下面有好几个头像都是戴着牛仔帽的那种，他们讲的事情是一样的，他们就是说啊，我们的国家完蛋了，还不如去找 Top Gun 啊，就是看这个 Top Gun 电影看的觉得那是真的啊，然后就说你看去找汤姆克鲁斯来吧，比现在的。我们的军队都顶用
我知道，对，李军，我知道我想说啥了，就是我想到一句话能够表达我的态度，就是打败推特的肯定不是另外一个长得非常像推特的东西，就这些特别像推特的东西都只会是在推特后面，不可能真的干掉它，这是我想表达的核心观点。
但是像推特这件事情，关键看你，比如说你在推特上不满意的是什么。比如我不满意的就是他对信息的组织，以及他对我时间线的污染。那我跳到一个别的东西上面去，上面没有这个事情，那就是不同的替代了。
但是也没有那些信息了呀。
那就看有多少人上去嘛。如果我感兴趣的那些人里面，一些主要的都上去新的这个平台了，那对我来说就挺好啊。这件事情就很难讲嘛。
可以再观察一下，只能说。
所以我其实也不是很看好，但我觉得这是个希望，就是在 Twitter 禁掉第三方的客户端之前，我觉得都没戏，一点戏都没有。但现在看上去，就是如果按这个趋势走下去啊，Twitter 会越来越烂。会比如这一次进第三方，就把我这种人彻底的隔绝了。下一次再来个骚操作，可能就把老庄也干掉了。
懂了。
就这个很难讲的嘛，看趋势就觉得它应该会越来越烂。所以那个刚进第三方的时候，我看，已经好久不上 Twitter 的这个霍炬跳上去又发了好几段，他说这个真的是大好事，热烈欢迎啊，继续这样走下去，加速啊。
他一直是加速主义者
啊，对对，简单的说就是 Twitter 开始有跳船，就不断的有跳船的人，但有没有形成跳船潮还不好说，啥时候形成不知道，我觉得最好是得有。我们回想一下啊，在2007-2008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互联网上的新东西很多，什么 Twitter 啦，什么 Instagram 啦，还有那个 LBS 那个地理打卡的那个东西。啊，
叫 Foursquare。
Foursquare，对对对，Foursquare，那个时候都很红，就是一下都是很潮，不光是很红的问题啊。然后那个时候用 Foursquare 的人，中国最多的聚集区就是上海和广州。当时我还跟着上海这边的 Foursquare 的 community 跑去广州快闪打卡什么的，就是那个时候好玩的东西很多，新鲜东西很多。但是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10年过去了。没什么新东西，都是这些遗老们在发挥作用，然后他们有很强的统治地位，别人撼动不了，几乎没什么新鲜东西出来。有些新东西就是一看就觉得不好玩，比如像前一段时间火过一阵的那个 Clubhouse，
对，过了已经。
这东西我一看就觉得这东西没什么新鲜，因为早就被中国那些下沉的互联网应用早就已经玩的不要玩了。这 Clubhouse 看上去很高大上，但基本上不接地气，最后就肯定就是少数人自己玩玩算了，起不来。所以没有新的好玩的东西，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冒出来一点新东西啊，这个我们很期待，但是现在真还看不到希望啊。然后美国现在最热门的应用 TikTok 算是非常热门，TikTok 有可能不知道啥时候可能会被美国人禁掉啊，这不知道，现在正在折腾。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玩的，就是拼多多在美国出的一个 app 叫 Temu 啊，TEMU，它的意思是 team up 组队，然后 price down。Team up, price down，就是
就还是团购了，
一样一样，其实就是，
团购砍一刀，
对对对，一样的这个东西，对美国的市场做了一些优化，叫 TEMU。这个 Tima 在美国现在已经连续好长时间，大概有5、6个月了吧，下载的排行榜上列第一位，就美国人现在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热得不得了。
挺好，总觉得是中国互联网跑过去降维打击他们了。
有点那个意思，因为以前美国这方面没有这种应用嘛。然后拼多多很多人认为说，你这玩意儿中国下沉市场到美国怎么走得开呢？哎，不是的，人家稍微改一改，研究一下美国人的心理之后，就还是很受欢迎。能省钱谁不省啊？尤其是这个疫情这3年，大家都不好受，对吧？那美国人也一样，互联网的创新可能在奇怪的地方突然冒出来。OK，那接下来我们来聊《流浪地球》了哈。上周老庄去看了哈，
对，看了一
你，
个 IMAX 的场，然后是
感受如何？
好看。首先，第一个是非常的震撼，或者说，我特别喜欢它里面的很多的场景啊，包括刚才在说到这个无人机叛乱这件事情，它的那个场面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夸就不多夸了，因为网上都在夸。其实我真的想聊的是，我要吐槽。吐槽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片子，恰恰是因为我非常喜欢，所以我接受不了里面的一些不合理的悲剧，或者说不是说不能有悲剧啊，悲剧也可以拍得很好，也可以拍得很让人喜欢。但是如果悲剧不合理，就觉得是故意创造困难，就是没有困难我们也要创造困难，然后就把自己干掉，或者是非得把人搞到要死要活，或者甚至就干脆死了算了，就这种悲剧有些时候就是不合理。举两个例子吧。 前面的其实有好多这种，就其实这个电影里面充满了套路啊，就是比如说倒计时，对吧？
对。
还有就是这个刻意的英雄主义，就是明明三个人可以打的，他一定要一个人去打，对吧？这种事情，那打赢了也就算了，打输了呢？打输了就牺牲呗。还有就是这种危险场景、危险处境，就是莫名其妙非得搞到一个特别危险的场景，然后人冲进去，然后就会有人牺牲在里
你
面。
前面说的非要一个人去打，那是哪里啊？我怎么没印象？
哎，就是那个呀，在那个飞船，就是太空电梯，那个第一次有那个类似于这个虚拟数字生命的那一派，要想把那太空电梯毁掉。然后那个吴京就他就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就从座位上起不来，他就能从座位上起来。然后呢，他去跟那几个入侵者去打嘛，他还非得把门关上，不让别人帮他一起打。
没有，他关只关了一个呀，就是把自己这个心上人关了呀，那
对
是
呀，
出于安全保护的那种
对，
心态嘛。
但是他的老婆多能打呀，后来
那
也，
他不认为吗？
所以这里面其实这背后的这种大男子主义，我是不喜欢的。
那这
这是
是
一
这，
种不喜欢，但是这种不喜欢我都可以略过不提，因为它还不构成悲剧，构成悲剧的才是最让人讨厌的。比如说那个核武器啊，世界各国有核武器，然后呢每个国家的核武器都不一样，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每个国家都已经把核武器都交出来了，为什么不把解谜的方法交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是没有密码，对，确实不知道密码，但是到最后不是都已经每个国家的那个具体的可以近，就是近地引爆的，就是靠近就能引爆的那个装置，不也交出来了吗？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想过要靠近引爆，非得要尝试去破译，然后呢，破译又破译不了，然后再派人把这个，派一堆宇航员。每个人带一个遥控器冲出去，这东西你都已经为每一个核武器、为每一个核弹定做了一模一样的箱子。我这里面的另外一个不合理啊，其实就是核弹不可能都一模一样大小，对吧？有的非常大，有的非常小。照理说不应该都长成一模一样箱子，这不说了，你都已经定做了一模一样箱子了，那你每一个箱子就不能装一个遥控引爆的东西吗？就把那个，就是要求宇航员带上去的那个东西装在那个箱子里面，然后再加一层遥控不就行了吗？他非不，非得到最后逼到要让50岁以上的宇航员出列，这就是刻意的制造困难。这是第一个我不能理解的。我不是说去批评他们的牺牲精神啊，或者说宇航员应该，或者说为国，或者说为人类去牺牲，这都 OK。这个都是非常的令人崇拜，或者说令人敬仰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搞到那一步？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然后同样的，还是密码，还是要去一堆人要去启动跟服务器，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梗，重要的情节，搞了什么呢？前面还在吐槽核弹设计，什么什么那个周总理还在吐槽说人类把所有的聪明智慧都用来设计这么复杂的密码上了。好，然后他去启动跟服务器，自己也搞了个3万位的数字密码。你但凡那个密码数量少一点呢，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冲进去搞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可以节约时间啊？这首先是，那更重要的是，一旦接了那个550 W 接进去以后，那个小女孩在虚拟世界里面能把这个密码背下来，也就意味着她还能够再把这个密码重新回输到那个根服务器里面去。那么就意味着你在一开始，其实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 550W，其实不需要 550W 这么高端的东西了，你只需要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东西储存这个密码，然后往那个机器上一插，就可以把服务器启动起来。非不
不，他
要，
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呀，
不
只
是，
是后来被水淹了，没法做的时候才用了
这
后
就
面一
是
个。
更
他一开始
我，
不是就是，他一开始就是拿那个棒子下去接到服务器上去就自动那个了吗？那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硬件 key 嘛，不需要输呀。
那为什么最后是还弄了个键盘在那里慢慢输？
我觉得那是，这等一下我来说说我的理
我
解
还没
吧，
说完，
你
还没
先
说
说
完。
完，嗯。
再者就是这里面的怎么说呢？我其实 不了解硬件怎么这么能防水？就服务器跟服务器这么能防水？然后你在那么防水的地方搞这些服务器，为啥不早点就把它搬出来？非得在水下搞那么多事情？就是说我整体的吐槽就是它创造了制造了很多的困难，但这些困难的意义或者说是必要性是让我存疑的。就是你当然可以。在电影里面展现悲剧或者是展现悲壮，但是这些困难应该是合理的困难，应该是无法逃避，最后只能靠牺牲去克服的困难，这个就反而会显得让人觉得真实。但这里面就是总觉得，哎呀，好像有点故意了，或者说我看得出来他是故意的。好，OK，先说到这。
我说说我的理解啊，其实我看电影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没有那么重啊。你刚才说的两个这个问题，第一个那个就不说了，那个打架那一个，我觉得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区别真不大，他就是把门关上，就是保护一下这个，对吧？心上人这个可以理解啊。你说大男子主义吧，也有一点啊，这是小问题，后面两个问题相对大一些。核弹这个啊，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所有的人交核弹的资料的时候，我们这边的那个郝小西是专门拿了一个盘给到那个总指挥，说这个是我们所有的核弹的密码。然后那个人说谢谢。然后你会发现核弹的总数跟那个要破解的数量的总数差大概500多，就少500多个。就中国这批是不需要破解的。就一开始那个不是很多人都收到一组数据嘛，一组数字啊。里边第三个数就是500多，那是中国的。所以你刚才那个问题呢，实际上中国是把密码交出去了的。所以这个细节呢是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在吐槽其他几个国家，就是他们不愿意交。但为什么不愿意交呢？就像你说的，这个就有不合理的地方。这个不合理的地方怎么解释呢？就很简单，就是一开始有很多国家就是不愿意走这一步的。现在是那个发动机爆了，被逼无奈才接受了这个方案，但很可能还是有人不赞同的，甚至认为这个是做不到的、不可行的。就所以这个里边呢，我不是说他这个就合理啊，但是就是他是想做点什么，他想说点什么的。这里边有点蔫坏啊，郭帆这个人其实是有很多蔫坏的地方的，包括他早期拍的一些电影也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找一些资料看一看。这个地方确实准备不足，就是整个关于炸月球这个整条线，我觉得都是他们相对准备不那么充分的，甚至于他们在编剧的早半段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炸月球这个事情是在他们做剧本的后半段才开始加进去的，因为一开始没发现必须要做这么件事儿。这个是在他们最近的路演里面就提到过的，就是他们剧本做到一半，突然发现，哎，不对啊，月亮还在啊，这个说不通啊。之前一直要把月亮推出去的，现在还在怎么办？所以就后面把它加进去了。这块确实我觉得是准备不充分的，然后最后一个是关于这个重启互联网，这个呢也是最近因为春节结束了，电影的这个团队现在出来干活了，从初七开始到现在啊，一个礼拜的时间已经跑了7、8个地方了，就是在做路演。然后路演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问了很多问题，都是跟剧情有关的。那这些问题，主创团队是有一些回答的。这些回答里面体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点，比如说关于这个重启互联网，就有人问了这个问题，说重启互联网只是重启跟服务器就可以吗？只要起一个 DNS 就可以吗？这个肯定不对啊。然后这个问题，郭帆是直接回答了，他说这是个我们这里面的一个漏洞，他说他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漏洞呢？他说，原来他们设计了一个更复杂的重启互联网的过程，包括要重启一些服务器，包括要激活一些什么硬件上的连接等等等等，有一系列东西。他说，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电影现在时长已经很长了，第二个问题就是电影里面现在提到的一些专业知识和理念已经有点过多了。
太深了
对。然后他们反复权衡之后，觉得把这个重启互联网的过程大幅的简化，对普通用户来讲，可能体验会更好一些。 所以他说这个是不得已的一个选择啊，大幅简化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刚才老庄提到的几个疑惑啊，我觉得大部分是有解释的，比如说关于水这个问题，他们其实原来是知道的。那个虽然那个大楼已经被淹了，但是大楼它是有一个专门的防空层，就是有一个隔离的一个层，这个层里是水透不进去的，然后主要机房在这个里面，所以他们下去之后，你看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把潜水服全脱掉了，就是下面有空间可以呼吸的，所以他没有预料到下面会完全淹掉，然后他那个主机所在的地方，你会发现它本身就是水冷的机房，就是。浸在水里面其实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一些机房不是的，所以他们带了一种专门的东西上去，就喷，只要喷完之后它就是防水的。这个是不是真能做到？我不知道啊，这反正他们那个设定啊。然后那个为什么会搞一个3万个数字？这个我其实觉得是可以推理的。为什么啊？就其实，在太阳危机发生之后，为什么把互联网断掉？然后建了1万台发动机之后，要。建一个专用的网络来连接这1万台发动机，然后把它们连到主机上去，来协调它们统一。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于地球这个飞船的动力系统啊，它必须要一个中控设备啊。那为什么把互联网禁掉？这个，
因为他们觉得黑客已经防不住了，
一个是黑客，另一个是这个太阳危机发生之后啊，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全世界都进入了无政府状态，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观点会产生激烈冲突。然后一定会有很多叛军，就是不听这个 UEG 的。当然 UEG 是不是一定对，这也不好说啊。但总之就是肯定有很多人反对他们。这个在第一部里面就有体现，第一部其实也砍了很多内容。第一部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刘启跟第二代韩朵朵他们开着车往外跑的时候，他们只要出地下城都是全副武装，要带枪的。然后那个车上面也有武器装备。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到了某个地方。然后准备去那个发动机那里去点火，然后一个场景跳过之后，他们身上多了很多血迹。这个我专门翻回去 B 站的那个一代去看了一下，中间是砍掉了一块东西的。那块东西据说是他们跟在那个地方盘踞的叛军有作战过程的，时间关系把它砍了。也就是说，到了地球启动之后，那些没有进入地下城的，并不是立刻就全死绝了，这些人在地上仍然存在，而且他们很可能是有武装的。而且很可能为了争夺地面上非常稀缺的资源，是有很多东西要去打仗啊，要去怎么，很多残酷东西都没讲。
这倒合理。
这部分内容在原著里面其实是体现出来的，因为原著大家看过就知道，那个刘慈欣在原著里面那个世界是比电影体现出来的冷酷和残酷无数倍的。所以断掉互联网，一个是防黑客，一个是其实说难听点就是信息控制了。所以当时切断互联网的时候，虽然没有完全做绝，比如说把所有的设施全都干掉，很可能是有人提议说我们把它断了，但是万一以后还需要的话，我们得有一个重启的办法。很可能有人提了这样的建议，就是不会，否则的话他不用这样干，他可以把所有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全部炸掉就完了嘛，你再也无法启动了。所以他一定是留了一手，但留这一手呢，他又很担心有敌对人员去利用他，所以把这个重启的。过程设计的会复杂一点，比如说有这个很长的密码，这个密码封装在一些这些 token 里面，这些 token 是很好的保护在一些地方啊，就类似于这种方式。所以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重启互联网需要那么一个复杂的东西。好，那最后屠洪宇把他自己和女儿的这个数据全上传了之后，为什么照着屏幕给他让他去记这个东西？这个我觉得呢是一种叫电影表现手法，实质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就实质操作啊，肯定不是这样子。实质操作就是把那个设备接上电脑就可以了。
对啊。
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呢，可能就有更多的人看不明白了。那这怎么办？就由屠洪宇说一句话啊，这句话就是说，来，丫丫，你看吧，你可以把它记住，因为你是台计算机啊，你需要看和记吗？不需要，你只需要读数据就可以了。但是用了一个这样的手法来让更多人能够比较容易明白，这是一种就所谓的叫视觉表现手法。但是你如果细究的话，肯定就不合理。
对，
这还是回到刚才说，就是他得在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就类似这样的一种抉择。当然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疑惑，比如说杜勒斯，美国杜勒斯那边的那个团队，杜勒斯按照当时的设定，镜头上也能看得出来，他是三个跟服务器唯一的一个在地上的， 另外俩都淹水里了，杜勒斯是在水海平面以上的。
嗯。
结果杜勒斯那一组是死人最多的，就三个地方都预定了4个小组，一共16个人，中国这边阵亡了6个，日本是6个还是7个，美国那边死了8个，
但是
就那
没
是
有
怎么
表
死的？
现，对，没有表现出来。
没表现出来，但是就有人推测啊，说很可能是那附近有人阻止他们，大家枪战死掉的。就是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我觉得，现在已经很确定的知道啊，就是主创团队讲了，这个整个电影拍完之后是4个多钟头，然后最后决定不分上下集了，就一部出了，那么就剪掉了80分钟。这80分钟到底有啥很难讲，就是说不定很多这些东西。都是当时不得不割爱的，就是可能都对这里面的事情有所交代。但是这80分钟呢，那个郭帆也说了，他说这80分钟是没有经过后期制作的，就特效什么都没有，所以也没法直接拿出来。他说以后呢，如果票房赚钱赚得比较多啊，可以花钱再把这80分钟的后期做完，然后出一个导演剪辑版。
好，这个
这个，
只能期待了，只能期待了。这个
对。
最后还有一个我最想不通的，或者说我觉得最不合理的地方是那个后来从 550W 改名叫 Morse 的那个机器人，或者说那个人工智能。他就说我当然能理解电影的商业需要，他其实是为第三部留了很多的这个伏笔。
对，
就是类似于，就说都是我干的，对吧？因为我觉得人类需要毁灭，诸如此类的这种话，反正就是吓你一跳嘛。完了以后，这故事以后再编嘛。但是它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早在多少年前，我忘了具体时间了，反正八几年是吧？
对，87年啊，就有一
对，
个信息。
对，我已经在干这事儿了。就那个时候，我已经想明白，得干掉人类了，就这种意思。这就不合理的地方就是。那时候人工智能有这么厉害吗？
肯定没有啊。
对啊，那么他这个所谓的八几年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解释呢？没法解释。
对，八几年是预测了2044这个时间点，就是太空电梯危机。
对啊，
啊。
所以就是说，他为了给你留一个天大地大的悬念，就弄了一个。反正就过2年、过3年以后，我再去补这个漏洞的这种感觉，其实这让我联想到很多美剧，就那种到最后编不下去了，干脆就烂尾掉的美剧，就是这种风格。
对，
就当年看《Lost》的时候，你还记得？
对，《Lost》非常出名，到最后一季彻底烂尾，就是实在圆不了了。
对，就这个Moss 到最后说的这些话，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种意思。
这可能也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一个谜团了啊。我刚才说最近他们跑了很多地方路演，然后有好几个问题跟这个有关，然后。郭帆给了一些回答，其中有几个问题啊，我跟大家复述一下，大家可以自己体会啊。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屠洪宇那个车祸，就是引发屠洪宇后续一系列行为和思想变化的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就是车祸啊，这个妻子和女儿都去世了，然后女儿的意识上传了，然后后面开始不断的去迭代他这个女儿的这个数字生命。那这个车祸就有一站的路演当中，有一个影迷就提了这个问题，说这车祸是 Moss 搞的吗？然后郭帆这样回答，他说：“这个涉及到我们为第三部埋的一个很重要的伏笔，我们不能展开说太多。但是呢，我可以透露一点，就是在屠洪宇这个事车祸发生的这一瞬间，全世界一共有5000起车祸。”同一个瞬间发生的，这是其中的一个。
这还是，就是让你毛骨悚然的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这还是为了下一部电影做准备的一种宣传手
当
法
然，
呀。
当然，当然，当然。然后他也提到，就是他们其实做《流浪地球二》的时候，已经同时完成了《流浪地球三》的高概念设计。就是大的这个基本概念的设计，他们已经做了。也有人问到说三的很多问题，郭帆说我们从高概念设计到彻底把剧本敲定、完全做下来，可能要1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之后才是三的其他的制作，这肯定会有，他估计大概4年以后上映。这个是第一个他回答的这个关于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也有人问到说，这个周老师在最后要求那个总指挥说，倒计时到了就点火，而且一定要点火，说我们的人一定会完成的。那么这个影迷就问了，说郭导，他这么说仅仅只是出于对我们人的一种信任和信念吗？那么郭帆也回答，他说，这个也是涉及到第三集的很重要的伏笔。他说，肯定不是只是这样的一个信任，他是有其他的原因，非常确认的，这个是可以完成的。就这么回答了。所以从这个里面，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三部曲，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游戏也好。所有的三部曲里，第二部都是最难做的。为什么哈？就是所有的三部曲，第一部它一定都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世界设定，这个世界设定框住之后，那么第二部必须要在这个第一部的关键设定之下去完成它的工作，而这个设定是肯定大家喜欢的。如果不喜欢，就没有三部曲的事儿了，你第一部拍完就死了。就这样了，没有后面，对吧？一定是第一部这个设定非常吸引人，大框架设定非常吸引人。然后第二部你必须接受这个大框架设定，你不能突破的。但是呢，第三部你要吸引人去看第三部，第三部必然得有一些全方位的突破。第三部一定是在第一部的设定基础之上，有一些地方会颠覆第一部的设定的，否则第三部就没有意思。我举个经典例子，就是这个Matrix 这个黑客帝国。第一部大家看完很简单，就是一个缸中之脑，对吧？大家都在这个培养皿里面，然后脑子接入了一个虚拟世界。然后如果这个人从虚拟世界出来，这个人从物理世界复活的话，那么他就是普通人。但是他一旦接入之后，他可以是超人。这就第一部的设定非常简明。但是在第二部的结尾出现了一个很奇葩的状态，就是那个 Neo 他在现实世界他没有插管子的情况下，也体现出了超能力，用手就把那些乌贼干掉了。这是在第二部结尾的时候，这个就是为第三部在做铺垫。但是直到第三部结束，也没有直接解释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后面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学说来解释第三部的里面的现象，比如说多重嵌套的 Matrix。所以这个就是，其实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觉得第三部其实也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所以。那么现在《流浪地球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流浪地球二》有一点还不错的地方在哪里呢？它第一部的设定其实很松散，没有特别严格的框住什么东西，所以它你可以理解为它第二部建立了很多新的设定，比如数字生命，是吧？这个是原著里没有啊，第一部里也没有的东西。它这个设定之后，就相当于它就在第三部里有很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在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两边作战。它就有很多不同的玩法可以去做，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巧妙的一个设计啊，非常好。但确实它带来了一个麻烦，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很明显，我看的时候觉得一定是第三部的伏笔，都不用他说我都知道。但是他第三部准备怎么圆这个事儿，这是个我现在说实话我没想明白的东西。其中最核心的点就是解释发往80年代和当时30、40年代的关于未来的信息，按照这个目前第二部里的设定，在40年代，就是太空电梯危机发生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最先进的才是550C，还没到 W。那 C 其实挺弱的，它只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计算机，还远远达不到 W 那种情况。但是大家会发现，从电影一开始就不断的有各种摄像头的镜头。就每个关键事件发生的时候，包括2037年前后，这个屠洪宇还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出车祸，然后出车祸的时候，其实就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摄像头盯着他们那个车祸的一个镜头。这个电影里面所有出现摄像头的镜头，基本上都是在暗示550W 在背后做事。也就是说，它确实在时间线上有混乱存在，它在暗示我们。 Moss 或者 Woolen W，它是从很早就开始已经在搜集人类的信息，甚至在操控一些事件了。那么这个就极强的暗示 Woolen W 获得了时间旅行的能力。这个是我现在能得到的唯一合理解释。但是我非常非常的不喜欢这个解释，因为在我看来，所有的时间旅行都是一种叫什么机械降神。什么叫机械降神？就是我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到最后我解释不了这故事里的情况了，我就召唤一个神来解决，这个神就叫时间旅行。很多科幻的作品最后都是这种结果，包括大家很多人非常推崇的这个，比如《星际穿越》，经常也是啊，这个穿越时间到未来，看到了一个信号，然后把它传给过去的自己女儿，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有人说，哎，这个相对论啊，不允许时间旅行，因为不能超光速嘛。但是其实允许以超光速的速度发送一些信息啊，但是只要这个信息不影响过去历史就没问题。但是你说我都看到这个信息了，我肯定会调整我的一些判断和做法。你怎么能说不影响呢？肯定会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只是说，潜在还是明显而已。所以所有的时间旅行都不能完全让我觉得很满意。这个是其实我现在对《流浪地球三》感觉。既期待又有一点担心的点就在这里，就是我非常不希望这个团队最后是用时间旅行，或者说，某种形式的时间穿越、时空穿越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当然也不能说不好，就是会有点失望啊。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啊，就绝对不会像 Lost 那样烂尾。这个团队还是很有责任心的啊，这 他们一定会非常认真，而且竭尽自己所能，让他尽可能的真实和让你觉得可信，这是他们追求的东西。包括大刘的风格也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他最后真的就实在没办法，比如说，我觉得最低限度他可能会这么去设计啊，我纯粹瞎猜啊，就是乌灵 W 进化到一定程度之后，他能够向历史上跟他联网，或者跟他的前辈联网过的设备发送信息，就是他在网络世界建立了一个四维空间，可以去，在时间线上去旅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不算特别过分的时空穿越，但是我仍然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啊，这个解释，我觉得是我会更容易接受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注意到这个专门有这样的展示，就是最早那个信息呢，只有个年份，2044啊。然后第二个信息呢是2057年7月份，就是那个月球危机。然后到第三个信息就是暗示木星危机，就是第一部的那个事件的信息，就是很明确的日子都有了，年月日全有了。如果 MOS 真的获得了在数字世界时空穿越的能力的话，他不应该这样啊。他应该对历史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了如指掌，他完全可以发的信息全都是非常准确的时间。这说明他的能力是在不断进化的，他早期只能判断到年份。那也许就有另外一个解释，什么解释呢？就是80年代已经有很牛逼的人工智能了，只是我们不知道。是一群很特别的人在搞，非常隐秘的然后到了40年代有更先进的了，然后到50年代有更先进的了。这个呢，虽然也算某种意义的吃书了，但是比时间旅行稍微好一点。还有一个大家的猜测，我也觉得比较认同的，就是周老师肯定不简单，这个人绝不简单的是一个在 UEG 里面充当发言人角色的一个老头。从各方面的信息来看，包括在某一次路演上面，也有人问了，说这个马照，就那个屠洪宇，刘德华的老师，那他是不是执剑人？
执剑人吗？
然后郭导就回答说，我们没有这样考虑过，但是我们认为老年的周哲直的形象符合我心目中对执剑人的看法。 就是他其实觉得周老师是类似于就是在《流浪地球》这个世界里面，但是套用《三体》的概念的话，他比较像《流浪地球》这个世界里面的执剑人角色。那么他如果执剑人的话，《流浪地球》里面执剑人是对付三体人的，啊不，这个《三体》里面是对付三体人的。那在《流浪地球》的世界里面，执剑人对付谁呢？那就对付人工智能的。所以他一直在扮演的是跟人工智能博弈的这样的角色。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当时。要求一定要点火。其实他是在跟 AI 做最后的博弈。有人已经去射频之后，逐帧的去分析过，就是对比指挥大厅里面的倒计时和那个小屏幕上丫丫的那个小屏幕上面丫丫的生命的那个时间计时，会有3分钟的一个差别。实际上，在指挥大厅的倒计时结束之前3分钟。这边数据已经输入完成了，其实互联网已经可以重启了，但是为什么没有重启呢？其实是 MOS 压住了，他故意没有重启。那么周老师就威胁他说：“我们要点火了，你不重启，那地球就撕裂了，我们全完蛋，你所追求的数字生命的世界也不存在了。”这就是跟另一句话就对应上，就是马照一直说的：“没有硬件设备，你连接个屁。”就是你虽然是数字世界，但是你要依赖于物质才能存在的。地球没了，你也没了。那么很可能第3部的主题会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和 AI 最后能够和解，并且能够共存，因为他们都依赖于地球，他们都要保护地球。这个事情上面他们是一致的。于是人类文明和数字生命的文明最后可以融合。这是我瞎猜的啊，但是我认为这是很像可以成立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都要依赖地球，我们都必须保护好地球，舍此没有其他的生存的可能性。
我挺喜欢这个解释，我觉得挺好。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觉得他们确实是很用心的去思考了很多问题，但是确实有一些地方是有困难的。那最后第3部能不能很好的圆回来？这个，我说还是那句话，我就既期待又有点担心。
拭目以待吧。
王老师还没看哈，你有什么感想？
已经被我们剧透光了。
没有，对，因为这个片子的长度还是不光是长度，还内容其实是极其丰富的。对，其实我是碎片的看了一些，包括网上的一些分析的一些视频呀，还有一些文章。对，特别是其实有一个我还挺感触的，就是李老师所提到的，就是很多的网友把视频那个设下来以后，逐帧的去分析和对比。对，那挖得挺深的。对，我也看了几篇这个。对，我是觉得还是特别有意思的。对，因为有时候呢，我是觉得，虽然没有看，但是呢，这背后的这些，包括制作，包括技术，我们前面聊过，还有这些内容，其实都能够体现，包括制作组的一些用心呀，还有后续事件的一些那个发挥。对，你因为包括现在的还有《三体》也在一些热映嘛，就是我们上面有外星人，然后呢下面还有 AI，对吧？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题目。对，我应该是会尽快也会去看了。对，那如果有些好的想法，后面还会和大家一起来聊
对，看来我们这个还要聊第三集了哈，
的。对，我们也三部曲嘛，对吧？
可以可以，
可以聊的点确实是太多了。
他们这个主创团队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首先，他们够年轻，所以他们感受这个世界比很多老一代的导演和编剧啊要更敏锐一些。
这是一个。
也是在路演里面，他们提到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有人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一次放弃了原作里面占主要比重的那个，就是飞船派？因为原作里面主要阻挠的两部分嘛，一个是前期就是飞船派，后期就是那个客场危机时候的那个叛军，为什么舍弃了这个飞船派啊，而去重点去讲了数字生命派？”这个郭帆就直接回答了说：“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AI 是更加吸引人的主题，就是真的抓住了这几年的热潮。这事实证明也确实这样，就他们
有
很
道
好
理，
的把这个主题放进去之后呢，讨论
对，
度真的是非同凡响。因为这2年，尤其22年啊，这个 AI 真的是火出圈了。我们这个节目也多次聊过啊， 近期我们还会再去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关于 ChatGPT 和它后续衍生的很多影响，我觉得我们下一期可以找时间聊一聊。这个又有很多新的进展，而且很多新的大家的思路想法出来了。我最后补充几个跟这个有关的一些最近我得到的一些信息啊，我搜集的一些信息，就是我的感触比较深的，就是什么呢？就科幻这个东西在全世界不论哪儿都是挺小众的，但是在这个小众的领域里面，中国的基数仍然是最大的。这个有几个数据啊，可以给大家参考。刘慈欣最出名的作品，当然就是这个《地球往事三部曲》，就是《三体》《黑暗森林》啊，这几个小说。这个小说到今天为止的销量，这个数据大家可以参考啊。《地球往事三部曲》的中文版销售是700多万册，中国和大中华地区啊，中文版700多万册。2015年作品拿了雨果奖之后，就开始在全球去推广。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多个不同语言的版本。到目前为止，全球的销量是330多万册。
还不少。
还有一个数据是日文版，日文版的首页上那个贴的条上面写着啊，全作全球销售2900万部。这个数我不知道咋来的哈，跟我看到的其他的统计数据不太一致。是不是其他统计数据指的是三部曲合在一起，而它这个是拆开算，因为正好就是1000万和3000万的差别。我不知道啊，但总之是个很巨大的数据，而且还没完，还在继续热销。标志性的特征就是去年《三体》的三部曲的英文版的版权方是一个叫什么的出版社，英国的，他觉得这个卖得特别好，所以上一个合约的期限还没到。就提前找到大刘说我们续约吧，然后续约条件呢是一次性直接的支付了125万英镑，差不多1000万人民币啊。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什么概念啊？在出版界里面，这个叫什么叫保底版税，就是我卖多少你不用管，我先付给你1000万人民币。如果我卖不到这个数，这反正也是你的，你不用管，我担着。如果卖超过这个数了，超过的部分我再一点一点结给你。这叫保底销售，这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这个，因为1000万的人民币什么概念呢？一般版税国外就是10个点、15个点左右吧，那就意味着他有把握一定能卖出去1亿人民币的这个数，至少这个数，然后再多了我再额外付给你。哦，还有另外一个事件也很有意思，就是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销量最高的科幻的杂志是什么杂志？
杂志啊，还不知道
就是我们中国的叫《科幻世界
啊。哦，科幻世界
》，就
我小
是
时候
就
看的看。
对，就是《三体》最早连载的那个杂志，在
啊，
这个编辑部在成都。这科幻杂志1979年就创刊了，它最火的时候就是《三体》连载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每月的销量可以达到40万份，一个月40万份，这算非常成功的杂志了。目前已经是。数字时代了，这个杂志都纸质版很难卖的时代了，它差不多有10万份一个月。好，那么在2000年左右啊，这个杂志就请了一个美国很出名的科普作家到中国来玩儿，在成都玩儿，据说还去专门参观了熊猫，摸过熊猫，说这个，哎呀，说熊猫看着圆滚滚啊，其实身上都是硬邦邦的肌肉啊，这哥们很有意思啊。然后他就问，他就说你们销量有多少？科幻说我们大概一个月30万。那作家就惊了，说30万你确定不是3万吗？科幻世界说是啊，30万。然后这作家就说：“天哪！”他说：“我们美国所有的科幻、魔幻，所有这些杂志加一块儿月销量都没有这个数。所以中国的科幻的人口，它因为基数大，它仍然是非常巨大的。其次呢，就是以后一定会出现很多类似于。《流浪地球》这样的作品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用科幻的外壳来讲一个其实很常人能理解的故事。就像大刘其实也是这样，大刘其实他喜欢写的是政治小说，他写的小说基本上都有很强的他对政治和人类历史的思考在里面，然后套一个科幻的设定的壳，然后因为他这个壳套得非常精致， 他的科幻设定都非常的优秀，让人很震撼。那么他顺便就把他想讲的关于人类和社会的东西讲进去了，可能这种东西会使得射重会更大。但这次《流浪地球二》它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就是它仍然走了很重科幻的这个路子，这样它能够首先把它的死忠的这一部分能够很好的框住，但是牺牲的就是一些不习惯科幻的这个体系的人，那么他确实观影负担很大。但以后是不是能很好的去弥补过来，我不知道。但至少我看到这一波的上映给大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你像我前两天也在看的一个东西，就是有几个初中的学生搞了一个网站，啊，就是地球联合政府的官网，他们号称官网啊，他明确讲了这是我们假的官网啊，只是好玩，但做的质量真的不错。
对，我也看了一下，确实不错。
我觉得至少从观感上来讲，比很多政府网站要专业，而且他们是真的在细心的去梳理那些设定，就是把那个设定做得很，看上去很真实，啊，非常不容易。初二、初三的学生啊，那大家都知道现在中考、高考的压力，这他们肯定也就是利用寒假的时间搞搞了，一 旦
对。
开学了，我估计他们也没什么时间搞了，啊，非常不容易的，就是这种潜在的。而且我看网上有很多分享，就是看完《流浪地球二》之后，很多小孩会产生对科学和科幻的一些兴趣。其实这个就是最大的意义所在嘛。
对，
OK，就补充这些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等王老师看完，我们再来补吧。
好，可以再聊一轮。
好，那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这个2022年的中国开源年度报告啊，也就是我们。老庄和王老师他们开源社的年度的重头戏啊，名义上是开源的年度报告，但实际上我看了啊，就是他这个里面，实际上对这个世界，尤其是这个世界的信息化的部分，都有很多的思考。所以，请我们老庄和王老师来介绍一下吧。老庄先来。
其实我本来是想请王老师先来，因为是这样，
也可以，你们
就是
看。
我先帮王老师开个头，然后王老师来，因为是这样，
行。
就是说每年我们的开源年度报告其实都在观察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变化，然后呢，王老师他们是比较是数据派，他们是从数据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趋势，然后呢，我呢，或者说我们另外有一波人叫做开源大事记。然后呢，我们就顺着，在一年下来，我们收集了几百条的开源相关的新闻，然后其实是就是读，然后慢慢的找感觉，然后写一个综述，就是我们觉得这一年下来总的趋势是什么，但是没有数据支撑，就是一些感觉，也许这些感觉有用，也许这些感觉也是偏的，所以还是先听王老师讲，然后再我在这边再讲一些总的感想。
对，好的呀，对，因为，因为开源确实是这2年还挺受关注的，对，因为这个和我们的专业也有关系，对，因为从我们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们会用一些技术手段去做这些数据上的一些观测，对，那今年的年报里面其实有两块，对，那我们稍微拆的细一点，即便是用数据去做一些分析，其实也是有2类数据，一类是问卷调研的数据。对，这个呢，其实就是特别是做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的，对，通过发一些问卷，对，那问卷里面我们先设置好一些相关的一些题目，对，那每年其实我们的开源年报最开始其实是这个，对，那用问卷然后获取一些样本，然后呢去做一些分析，有图有表，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对，然后呢大概从3年前左右开始，对，那除了问卷以外，我们还会用。日志事件去做分析，主要其实就是像 GitHub 上面的这些开发者的行为日志数据。对，这个呢，其实也是大数据来了以后的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点。对，那我们当时为什么去选日志而没有去选那个像开源代码内容方面？对，其实也是觉得它的这种可扩展性和它能够在时序上反映一些问题，其实是非常值得的。对，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在今年年报里面去，其实体现的还是挺多的。对，因为随着这几年迭代以后，我们有一些指标呀， 有一些那个模型呀，对，其实还有一些可视化的一些工具啊，会更完善一点的。对，那这两类数据呢，其实，今年其实并没有做得特别好，就是它其实是可以相互做一些印证或者是一些联动的。对，实际上就是今天在那个学术研究领域里面，对，那既有这种偏问卷调研的，或者是经验派，对，就是像软件工程里面其实也有个分支叫做经验软件工程，就是做这种案头研究、案例分析还有调研的这种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大数据派，就是获得海量的这种数据去做时序的一些分析啊，图数据的一些分析啊。对，那我们实验室呢，其实，包括我们这一次参与的，还有一个那个夏小雅博士，对，他甚至会把这两个方法去做一些结合，然后呢，去做一些自己课题相关的一些研究。对，那我们现在至少我这边现在做下来。对，其实虽然是在做这样一个开源年度报告，对，但是我们的感觉其实它其实是一个通用性的一种方法。对，你可以做这种报告，还可以做这种论文研究，甚至还可以在一些其他的这些方面去，甚至非计算机类方面去做，也是可以的。对，我们甚至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些社会科学的一些方法，其实也是在往这边在转。对，那这个呢，其实和我们前面的一些话题，包括像这种，像一些 Twitter 呀，包括我们前面聊的一些技术，对，这个呢，甚至到涉及到一个更广泛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去收集这些不同层面的一些信息，然后去做一些分析，对，应该可以做出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而且呢，我们是比较关心这些不同的平台，它对数据的这种开放性，特别是它的这种 API 的一些接口。对，那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里面谈论过的一些平台，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对，随着现在这种开放式的平台和数据越来越多以后，对，实际上是可以很好的去做这种，甚至是在像现在的那个新闻传播学院，他们也会做这种数据新闻，对，专门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对，所以说呢，我这一块呢，其实还挺愿意在节目上去分享一下这一块的一些内容，对，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对，正好刚才庄老师又提了一个，哎，那甚至还有更加偏自然语言，还有人类的理解这方面的一些感想或者是一些叙述的，对，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做成一个更加这种结合点的。当然，这个呢就需要去设计。对，其实我们比如说，明年的这种年报的时候，其实如果能够有这种更好的设计的时候，对，实际上是可以去做一些联动。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应该会蛮有意思的。我们就先做时间。
OK，谢谢王老师。其实，我说一下我的感想啊，就是说，我们之前在开源社做这个开源大事记的时候，整个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找了300多个多条这个开源的新闻，然后呢，有些只是看了看标题，有些的话呢还仔细的读了一下，然后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印象。因为我最终是要写这个开源年度报告的前言嘛，然后我就在想怎么样把它收缩收缩收缩，最后变成几个关键词。今天可以聊的就本来有三个关键词嘛，最后一个关键词是叫开源的责任，但这个的话呢，可能今天不用聊。最主要的其实是，关于聚变和关于生产，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可能远比我们3年5年前的感受到的变化还要剧烈。其中一个大的变化当然是来自于 AI，或者说我们原来的理解啊，就是说 AI 就是原来它的智商远远不如人，可能只有20、30、40，然后呢，到了有一天这个 AI 的智商就超过人类了，就变成是比人还聪明了，所以它就能替代掉人类了。但其实不是这样。AI 对于人类的替代其实是一个一个小的环节，或者说一个一个特定的场景。然后在一些从简单场景到复杂场景，逐渐的产生了一种替代，或者是辅助，比如说啊帮助人做些事情，或者是它生成的一些东西，哎比人已经生成的更好了。 像刚才王老师又说了一个新的东西，其实就让我一紧张，就是本来我们今天写这个开源年度报告，还是人去读这么多新闻，最后汇总和形成一种整体的印象，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这个开源这些技术往哪个方向变化，这是人干的事儿。但是王老师刚才提的那个意思，感觉就是 AI 也能这么干，或者说也能够帮忙去做这个整体的总结和梳理。也许他就不是去看300条新闻了，他可能去看3万条新闻，然后他总结出来一个趋势，说不定就比我们看得更准。当然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恰恰是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 AI 正在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在替代传统的劳动，这是我们可能想象到的最大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引申出来的，其实我们去看整个开源世界，开源世界的所有的代码，在过去至少，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面，所有的开源代码至少都是人写的，所有的开放式协作、开源的这种社区，讲的都是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协作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流，现在人工智能加进来了，他在里面也写代码，怎么办？甚至他会跟你一起来讨论，他帮你做 code review，他帮你来写这个单元测试，他帮你 debug。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社区。假设我们说一个社区的比例原来是100%纯人类的社区，现在10%、20%甚至30%是 AI 的成员，它会发生什么变化？我现在没法判断。我觉得这可能会发生一些巨大的变化。我们对于社区、对于开源的看法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更进一步的是，我在这个报告里面写到，就是说在早期其实是开源的个人英雄主义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我们说了很多开源大牛，很多开源的大神啊，这个他们都以个人力量写出了非常牛的代码。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是大企业会做主导，那么其实 AI 背后也肯定需要大企业、大数据加大模型，那么是不是更进一步的会压缩普通人、普通程序员和普通开发者的存在感？于是这个世界就变得。就开源还是无所不在，但是开源人更加的默默无闻，甚至并不重要了的。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值得担忧的部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我们在模模糊糊的在猜测的这个世界可能会发生的变化，未必都是高歌猛进的，或者说欣欣向荣的，或者说我们就一路向前的这种感觉。其实我是有些担忧的。大概就先说到这。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就是 AI 和人的关系，就 AI 到底对我们会有形成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可能的影响。我个人呢，是一个纯粹的叫人类至上派啊，就是我认为人类必须给 AI 设定一些规则。比如说，AI 不能有自己的主观判断，你只能提供你认为的事实，而不是主观倾向。啊，就类似这样的。当然还有之前，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机器人的三原则内之内的，这就不用讲了，这肯定是必须的啊。所以回到包括刚才老庄提到的这个开源年报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技术的发展可能影响生产的变革，这个生产当然主要指的是软件的生产啊，因为我们关注的是这个领域嘛，其他的当然其他的也会有影响啊，但我们更关注的是软件的生产，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一种自迭代在里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 AI 本身是软件嘛，啊，如果 AI 的发展又影响了软件生产本身的流程或者是它的能力的话，那搞不好就会出现一个正反馈啊，就是 AI 迭代自己，越迭代越快，那就加速了科技起点出现的这个时间。这个其实是很多人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们看到，我刚才也说，我们可能近期也会专门在 就包括 ChatGPT 在内的这样的一些 AI 的最新的进展，可能会再找机会来聊这个话题。为什么呢？就是它现在真的有很多人认为，它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就是3、5年的时间尺度上，它就会有质变。那这个质变到底指的是什么？它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很微妙。比如说，这个 AI 能自己写软件了吗？它能写什么样的软件？以前是一个玩具，但现在已经真的有很多的程序员开始把 ChatGPT 作为一个主要的辅助工具来写软件了。也就是说，它跟我们之前讨论过的 Copilot 这样的一些软件助手是各有所长了，已经啊，没准再过些时，你给它一个清晰的表述，它就能把一个完整的子程序写出来。这样模块级的程序开发就不用人了，人只要去设计模块的 spec，就是这个模块的输入输出它的功能，然后你表述清楚，就有人帮你写出来了。所有模块级的或者说大部分模块级的开发就不需要人做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好，再往下一步，可能就是包括组合模块和设计体系架构，它是不是也能做？这个目前我还没看到啊，现在没有任何接近能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迹象出现，但是前面我说那个模块级的开发，它完全有可能就包了。那这个影响就是非常深远的，就是整个产业链的结构、分工，然后包括更上游的教育的部分，都要发生变化。可能有人会乐观一点，有人会悲观一点啊，但是总之大家都认为这个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无非是30%、50%、80%的可能性，不同的人观点不一样而已。
对，我再补充一下，对，刚才那个包括庄老师提的，还挺受启发的。对，我觉得这肯定是趋势，甚至是前面，庄老师刚才说的那一部分，通过新闻来做一些自动化的这种整合，或者是一些那个引申。对，其实现在在学术界、工业界本身也有很多专门去做这种报告的这种自动生成。对，因为现在像我们开源年报里面的数据片里面的 GitHub 其实已经自动化了，就是明年的话，如果还是这些指标，还是要分析这些框架的话，一键其实是可以去生成的。但是呢，我们的开源年报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做得还挺好的。对，我们确实是只是把那个生成的数据事实部分放到年报里面去，但是呢，我们其实邀请了很多的一些专家，包括我们开源社的一些合作伙伴。来去做一些点评，对，就是我们的人来去做这种判断趋势，还有一些想法，对。但是呢，刚才又提到，随着像 ChatGPT 的这种发展，对，会不会存在，比如说我生成了一个图标以后，我给到它，然后呢，赋予相关的一些项目，它甚至可以去做一些部分的解读。对，我个人感觉，其实在技术上有一些点上应该是可以的。对，特别是一些统计上的一些东西，对，但是呢，需要结合一些业务，那肯定还是要人去参与。对，那我是感受，包括我们自己现在在做一些课程啊研究，其实 ChatGPT 的类似这种技术对我们的冲击其实还是蛮大的。对，现在从学生端已经开始了，比如说作业，对，国外其实已经冲击了，我觉得感觉还确实还挺大的，甚至也是需要出台一些。明面上的一些规则来去做一些约束，我觉得这个还挺值得我们后续关注和讨论的。
我已经看到有一个说法，认为就是 ChatGPT 可以做非常好的教育的辅助，
是的。
就是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先跟他聊，你不需要在网上去问问题，你直接就问 ChatGPT 的问题，甚至让他来帮你判断这段代码写的有什么问题，然后再改。其实教育真的会因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接下来，我觉得这可能会考验的是这么一种能力啊，就是对 ChatGPT 进行领域定制的能力。它作为现在一个泛领域的知识问答的话，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在特定领域，它很可能是足够的。所以现在如果真要把它应用于教育的话，就需要对它进行领域定制。我举个例子，如果现在你想，比如说在学习。经济啊、人文啊、社会啊这些东西的话，去问他，你其实不敢就真的信他说的东西的，他可能胡扯的，对吧？好，然后另外，如果这个人研究的是，比如说，很 高精尖的，比如说生物医学啊，什么核物理啊，去问他，他是不是能够充当一种文献助手的角色？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我写论文的时候，有些东西是关键性的主题的部分，那肯定我自己要写，对吧？但有一些东西是我明确出来的一个很固定的一个领域，我需要他这个领域给我做一个综述，那这个很可能他是可以做得很好的。所以在不同的领域，它的应用方式会有区别，然后在每个应用领域，对它的准确性、信息的及时和准确是有特定要求的，会有不一样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它现在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啊，ChatGPT 现在准备开始推出收费版本了，大概1个月20美金有一个 Plus 的这个账号，你就可以优先使用，因为它现在用户量已经很大了啊，而且我觉得对机器资源要求也很高，所以它开始推收费的版本。但我仍然不觉得它会作为这样一种应用形式，成为它的一个主要的，不论是应用模型还是盈利的模型，都不太像，因为它现在太泛了，太泛的东西，除非你做到非常高的级别，否则你不太容易形成付费的规模。所以我个人感觉，它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或者自己去研发，或者去授权别人去研发。对它进行领域定制，因为它反正底层的那个语言模型是它的核心嘛，啊，它并不是这个上面的应用层不是它的核心，是不是可以找几个领域先把它弄起来？比如在计算机编程的教育的领域，是不是可以做起来？说难听点，我就做一个彻底替代掉 Stack Overflow 以及类似的网站的这样的一个编程的问答引擎。这个我觉得应该，
不难了，已经。
对，我觉得1、2年之内一定可以搞定，甚至更快。
是，
对，那这个就相当有挑战了。
或者这么说吧，有些程序语言可能还搞不定，但主流的5、6种一定没问题。我看 Python、JavaScript 这种一定没问题。而 Python、JavaScript 已经占了我们这从业人员，我估计少说1/3吧。
对。
所以对生产的影响，我个人的观点是要做领域定制细化，
就这种感觉，就是说不知道谁该瑟瑟发抖，但总觉得应该有一些人是要瑟瑟发抖。
肯定的，肯定的，
不知道而已。
我觉得真的就是2、3年的事情了，至少对一部分就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我觉得每一个在写程序的人，现在你就反思一下，你平常写程序有没有绞尽脑汁的感觉？如果没有，那就很危险。就是你
有道理。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没有绞尽脑汁的感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基本上就是很简单的加工和输出的过程，你的大脑没有充分调动，你就是依葫芦画瓢，以前做过的不断重复，就类似这种。如果你经常需要动用你的深层智力去思考啊，去抽象。去怎么样的话，那可能就稍微好一点。
这个判定依据不错，对。挺好。
好呀，这个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开源年度报告啊，我回头也会把它发在我们这个节目下面。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看，多提一些建议和意见。确实
对。
就是，虽然它叫开源年度报告，但实际上代表了我们庄老师、王老师他们团队。对世界的一些观察，好，那看看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
那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吧，
先
谢谢
聊
大
到这儿，
家，
谢谢，
拜拜。
拜拜。